所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清晨的在你自己复活日子的清晨，在把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这时候特别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在你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赐下你从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和悟性，好让我们在学习你话的时候正是能够从中学习到你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今天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一路学习的时候你一路的就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后面听得到吗？ OK。 今年既然我们是要这个传神哈，那所以传的时候最基本上要知道我们在传什么啊。所以当陈牧师来问这个主日学要教什么时候，后来想来想去，可能还是再回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福音书啊。那我想一信主的人这个看的最多的大概是马太福音的头几段，然后就看不下去了。Sounds familiar 哈，那所以我想来看这个福音书的这个总论呢，有一个好处，一方面就是说，假如初信主的人的话这个时候可以来比较全面性的了解我们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已经信主的话呢，假如我们要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好歹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所以我想从这两个角度都会对我们有些帮助。
我有个问题，
是
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念那个圣经的
是。
那我是选择新约所以我念的时候，我就你念起来每一个章节你都这个都念过，
是。
可是怎么样把它抓到那个，
这就是大纲的好处，
对，
就是提纲挈领，让你知道这每一本书的特色和重点，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些帮助啊。所以讲到这里，我顺便提醒一下哈，就是我是有讲义的，但是呢纸张也蛮贵的，我也很爱数目啊，所以我不希望这个纸张浪费掉哈。所以呢就说假如真的拿了这个讲义而真正有用的，我觉得才发才有意义只是拿了一叠纸头这个又丢的，哇，我像我每个家里都收了一大堆这个 junk mail 这个对我来讲很浪费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挣扎，到底讲义要写得很仔细的我也有给你们呢，还是把它简要的给你们所以我后来是夹在中间，也不太仔细也不太简单的一份所以假如你们有了讲义而且愿意去用的话可以跟 Linda 登记他就给你们。假如你觉得讲义没有用的话，我也不会介意所以我只希望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要有意义要有用才做那所以在这个讲这个概论里面，我留下讲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讲到或者讲得很仔细所以有讲义的话你回去还可以看所以希望这样有些帮助。好，那首先呢，我们对整个福音书要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相信除非花了很多时间查考圣经的话，总会觉得这四个福音书又好像很像又好像不像到底怎么回事那福音书这福音这两个这个字实际上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希腊就是说在罗马帝国里面是很 common 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字那讲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会再提原来呢就是在每一个凯撒皇帝登基的时候他都有个宣告，那个宣告就叫做福音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些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的福音书是非常contemporary， 非常用当时的语言来写的我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会再解释所以实际上这些写的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且针对当时的需要，所以福音这本身这个字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就是我相信我们常常去偶尔去参加这个葬礼的时候，你会听到 eulogy eulogy 就是在这个 memorial 这个这个 service 里面的时候，会有人来讲过去的人的好话。You 这个字就是好的意思啊、这个evangelism 这个 event 这个字就是从 you 开来的哈。所以整个四个福音书基本上是讲的是一件好消息啊，而把这好消息的真实的内容把它指出来了，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整个四福音的中心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啊，不是在讲神迹奇事，是在讲耶稣基督，这要抓住哈。然后呢，后面跟过来的使徒行传啦、书信啦，甚至到最后启示录，基本上都是要来解释说明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是谁，他来做什么。啊，所以四福音书是新约的最就好像一个foundation 一个基石一样。好，那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四本福音书是哪四本呢、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这个次序其实有点原因的啊，次序有点原因的哈。那这四卷福音书呢，实际上它写的对象都不一样。啊，那我想我们写信的时候也会一样啊。我还记得以前这个这还在找工作的时候写这个去申请工作的信哈、啊。那后来现在有 computer 容易的很，你可以随便改几个字，以前很惨都要打字的哈、啊。那我你还记得吗？跟我们那个年龄差不多哈 啊。那你给不同人你的信怎么样？会不会都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你中间一定要 tweak， 一定要调整一下，但基本的内容是类似的，但是你会不一样的啊。其实四福音书也是一样，它是写给不同的对象的啊。所以第一个马太福音，它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它里面的讲的东西呢是犹太人一听就懂的，而对犹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期盼的弥赛亚，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就非常强调主耶稣来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是要来做王的啊，他是一个荣耀的王啊。那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特别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人啊。那罗马帝国人他对犹太人这些的习俗背景呢就不见得熟悉，所以他绝对避免用这些犹太人那些术语啊。他要讲的呢是一个来主耶稣来是一个诚诚实实老老实实的一个仆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里面的描述的事情呢就不一样啊。虽然都讲主耶稣，但是他要讲出主耶稣他是一个仆人的这个身份啊，仆人的身份，所以就不一样啊。那么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当时的讲希腊话的人啊，而且有受的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所以非常 logical 啊，非常逻辑的，要有条有理的。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他就说怎么样，我是经过仔细查考然后把它记下来的啊。同时他是个医生啊，医生不能随便大概如此，那这个病人就惨了哈、啊。所以在路加福音讲的主要他是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完全的人，所以在强调的不一样。那约翰福音跟前面这个三卷福音更不一样啊，他完全好像脱开了这前面这三本这个所谓叫同观福音的这个态度。他一开始来讲的时候就讲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目的是要写给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就是他来到世上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啊。所以这每一卷这个福音书啊，它的对象不一样。
希腊人跟罗马人不一样
啊，不一样。罗马人是非常这个，哇，跟现在的意大利不一样，是他是 engineering 非常好的，是以律法为根基的啊。所以希腊是希腊的文化，罗马是政治，是罗马帝国是罗马人的统治，但是他受的文化的影响是希腊的影响。好，那所以
刚刚讲前面是马太、
马可、路加。
来
等等，我会下面要讲一句宏观 synopsis， 就是看起来就好像一样的一样啊。有叫做宏观福音，有叫做福类福音啊，中文的名词都很多，英文只有一个字 synopsis 啊，就是三个类似的但是不完全一样啊。好，那下面我相信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麻烦啊？要讲耶稣基督就讲耶稣基督好了，为什么要四卷书哈？那其实假如你真的去想的话，不难了解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碰到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比如说在 highway 上开车，突然间看到前面有车祸啊，大家看的是同样的一个 traffic accident。那你假如你拿那个四个气温计者，你去问每个看到的人，请问他们讲的是不是都一样的？哎，奇怪，他不是都看同一件事情吗？怎么会都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但是呢，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它有很多面的啊，有很多面的啊。所以四福音书之所以会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作者他有他写那一卷书的目的和他的 character， 就是说他要怎么样来描述啊，所以他每卷书都会有出入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圣经学者很喜欢把它 harmonizing 啊，就是把这个四卷福音哎，既然都是讲耶稣，我们都把它合在一起啊。其实这是叫画蛇添足啊，画蛇添足。原因是在哪里？因为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特色。假如你把它通通变成要把它这个协调在一起变成一样的话，你反而失去它的特色啊，失去它的特色。所以每一卷福音书有每一卷福音书的特色，所以看的时候要从它这个特色的角度去了解它的观点啊。那在这里呢我想这个这是我们常常读四福音书时候第一件碰到的困难啊。那其次呢，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互相是配合的啊。有一个圣经学者讲得很好啊，就好像这个我们都听过音乐会，特别 orchestra 啊，这个中文叫什么，这个
交响乐，
谢谢啊。交响乐其实每一个人这个所奏的乐器声音都不一样的啊，像我这个不懂音乐的人呢，至少还懂得有四部啊，每一部都唱的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这四部合在一起好不好听？非常好听啊。那福音书其实也是这样啊，它虽然不一样，但是它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啊。所以你把这四个一起看的时候，把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character 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你看得更灿烂、更美丽哈、啊。所以虽然不一样，但是呢它合在一起是更好的。好，那下面要讲到了，就是说我稍微赶了一点，因为我还要讲马太福音，因为只有四堂课啊。那下面呢就是说一个最大略的一个分类啊，就是说同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啊。的确确约翰福音是 stand out， 跟其他的三个福音书有蛮大的区别的。好，那这里呢就是整理出来的，就是大致上的区别。同观福音基本上都是讲到耶稣生平发生在外面的事情啊，约翰福音呢常常讲到内心的反应啊，内心的反应。那同观福音呢多半讲到主耶稣人性方面的事，那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神性的那边。所以约翰福音实际上很强调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要找耶稣生平啦、出生啦这些，你千万不要到约翰福音去找，他没有的啊。他有在哪里？就在第一章啊，太初有道就是神啊，从那里开始的啊。所以他是讲到他是神性那一面。那同观福音呢他常常讲论的东西都是公开的啊，就是很多人的时候所讲论的啊。那约翰福音常常是私下的讨论啊，私下的讨论。那同观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服事，大部分是在加利利，大部分在加利利。那约翰福音所强调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在犹大的服事啊。那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从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下来，这个他们的信仰的重心在哪里？在犹大 在耶路撒冷，绝对不会在加利利。加利利是怎么样？是个偏远的地方啊。那所以这是同观福音跟约翰福音啊，大致上有这些很明显的区别。那讲了这些呢，有个好处就是说，让我们对四福音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每一卷书的特别的地方啊，不会强迫自己要去跟别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跟讲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强迫自己说他们两边讲的要一模一样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因为这些原因呢，所以啊，他们在写的时候，他选择的题材上不同，选择的题材不同啊。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在这四福音书里面都讲到有神迹啊，那马可福音比较少啊，因为他是仆人啊，仆人不能这个大显神通啊，这个仆人是服侍啊。那在这个每一卷书他讲的第一个神迹呢都不一样的。马太福音第一个神迹呢是医好大麻风的。那这个对犹太人讲有意义的，因为长大麻风在犹太人的旧约的背景里面，第一个是医不好的啊。这里我稍微插进来讲，旧约讲的大麻风跟我们今天讲的大麻风有点区别啊。在旧约里讲的大麻风，实际上它范围很宽，包括所有的皮肤病，都把它归类在长大麻风啊。那所以是一个不能治的病，在犹太人心目中。同时呢，长大麻风常常跟罪划等号的。你们还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摩西的姐姐的这个去顶撞这个摩西的时候，马上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身上长大麻风啊，一直等到摩西为他祷告后才好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大麻风常常跟罪连在一起。那这个问题只有犹太人知道。所以在马太福音，他一开始第一个神迹就是说，来的主耶稣他可以对付罪，可以医治你不能医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路加福音呢，第一个神迹呢是赶鬼啊，第一个赶鬼。那约翰福音呢，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啊，水变，在那段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先记这个水变酒呢？乃是要彰显神的大能。换句话说，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在选材料的时候都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好，那写法呢也不一样，啊，先要记得，写这福音书的对象不同的时候，它的取材文体，它用的词句都会有些不同。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律法的时候，他直接了当就讲了律法，因为犹太人对律法懂不懂？懂，所以你不必去解释啊。到了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的话呢，他一定加以解释，因为外邦人根本不知道你犹太人的律法是什么，所以他就一定会把它解释啊，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好，你要去看的话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然后路加福音11章42节里面啊，这是类似的记载里面啊，一个把律法就用这个名词了，在路加福音呢，他来解释这律法到底是什么啊。同样的啊，讲到粉饰的坟墓啊，在啊这个犹太人是知道的，但是外邦人不知道。粉饰的坟墓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他加以解释。那另外一个，在传统的特别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啊，还有人争论了很久了，天国跟神国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这就是以前就是说对圣经的了解不够的时候，就开始这个鸡蛋里挑骨头，就找自己跟自己找了一些麻烦哈。天国在哪里用？马太福音用。因为犹太人啊，跟中国人有点像哈，犹太人把神怎么样用天来代替，他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不敢称神，他怎么样用天来代替。所以对犹太人讲天国很明显，你对外邦人讲天国，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所以到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他就用神的国啊， 神的国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他写的福音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有所区别。那当然结束的时候也不一样，马太福音是用复活，这个马可福音用耶稣的升天，路加福音用圣灵的降临，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再来啊，这都有他对写对象的关系啊，以至于有这样的区别。好，这个是飞快式的把这个比较一下哈。好，这里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没有声音就假设是没有问题哈。好，第一卷呢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记得它是写书的对象是谁啊？犹太人。好，那同时呢，马太福音又放在四福音的第一卷，蛮有意思的。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的记载的方式跟其他三卷书的方式不太一样啊。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他会把主耶稣的言行、传道、工作和人的反应，好像一个 topic 把它集在一起啊，集在一起。啊，所以让我们第一次看福音书的时候会比较有点概念啊。马太福音最有名的神的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五章六章登山宝训啊。那哇，有人说这主耶稣真的很长气哈，这个在登山一讲就讲那么多。那一般的了解，实际上马太是把所有这有关的教导把它写在一起啊，不一定是就真的是站在这个山上呢就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啊。所以他的一个特色就是把他讲的人的反应他的工作和人对他讲到的反应放在一起来看啊，所以一个小故事的来看。好，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了解比较有帮助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马太福音它分得很清楚啊，分得很清楚。那就两节经文哈，这上面有没有写啊？对，有哈啊，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在第四章十二节，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啊。所以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加利利吗？不是，他去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是在哪里啊？约旦河边嘛，对不对啊？所以是在犹太地哈。那所以呢，他在这是一处经文。然后呢，到了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他就离开加利利，因为加利利人不听啊，所以他离开加利利。所以在这两个中间呢，他在哪里工作？ Come on， 一个退到加利利，一个离开加利利，在哪里？在加利利嘛，哈。所以他对加利利传福音的记载最多，那他的分界线就在这两节经文的分界线，所以你这样就比较容易知道。容易知道他到最后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才离开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啊。所以马太福音记载最多的是加利利的工作啊，但是并不表示他不在犹太工作。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大部分在犹大的工作啊，他并不是表示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没有工作啊。你要记得他的重点在哪里啊，重点在哪里。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大概对于这个马太福音段落上你应该有个了解哈。然后呢讲到这个作者马太啊，那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哈，就没有人提出反对到底是谁写的啊。那马太的背景我想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个税吏啊。请问当时的税吏是不是一个很荣誉的职业？是被人家恨得半死的啊。所以说税吏和另外一种职业连在一起是什么？娼妓啊，是来讲就是说啊，这干什么事啊，他税吏娼妓，这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啊。那马太偏偏就是个税吏啊。那 这里有些记载很有意思，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从来没有回避他是税吏，别的三个作者呢就不提税吏这两个字，啊，蛮仁慈的哈，蛮仁慈的哈啊，但是马太他觉得我本来以前就是税吏嘛，啊，所以他一定讲他就以前他是税吏，啊，然后呢，他后来跟过耶稣，啊，你还记得当马太在税关上耶稣叫他来了之后呢，他马上就离开了。然后呢，而且请耶稣基督到他家里啊，还请了很多他以前的这些税吏朋友来听福音的，啊，所以他是主耶稣呼召他出来的，跟随耶稣的。然后呢，到了后来，他在十章里面被派做使徒，两个两个派出去的时候，他跟谁常常在一起？跟多马。两个人常常在排在一起，有两个两个啊啊，那这里也很有趣的，就是说只有马太福音他是说是多马和马太，在别的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是马太和多马啊。那这里也许是细节哈，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啊，你就会像他啊。那马太这个人是非常谦卑的，他在记载里面向他不避讳税吏，他知道我的出身很低啊，是别人讨厌的，但是主耶稣救了我，对他讲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他不介意啊。你知道这个就心理上被治疗，你懂吗？The no longer be bothered， 他这不会在这以前的事情对他已经不是 bother 啊，他说我现在我的身份不一样了啊，所以很感谢神哈，这个跟随主的人就可以脱去这些啊，而且他只保持了谦卑的心啊，他都让别人在前面。啊，他同样的是跟多马一起出去，但是他说是多马和我，啊，不是 other way around 啊。然后呢，他最后呢，马太啊是写了马太福音这一卷，啊，这一卷。好，那现在了解这个他的这个引言哈，讲完了哈，那。我的 format 是先讲引言，然后再分段以后有些特别的事情我会来提一下在这卷书，不然没有时间讲完的哈。好，马太福音的分段呢，其实可以分成三段，好，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好，第一段是introduction 哈，这个是很简单啊，一开始就是家谱。所以我经常是不大劝刚信主人去看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我经常不劝他去看，你知道为什么？看完还没有看完就睡着了，还没有看完就睡着了哈。但是呢，对于马太来讲，他一定要写这个家谱，为什么？
犹太人
啊，中国人也是、啊、搬出家谱来。我最近哦，对，我在山东跑去这个曲阜。是孔夫子的这个你去过哈？没有去哈。他有一个叫孔陵，就是他们孔家的这个葬在那里的陵墓，葬在那里的啊。对，你们山东班门弄斧啊，这个好。那有趣的是他们叫搬家谱出来的啊。我正好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广东人，也姓孔。我说奇怪，我在那边问了，好像没有你的家谱。No， 我家里有家谱，给翻给你看的。为什么？表示什么？正统传下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对犹太人讲，我这历世历代的先知都来预言这个弥赛亚出来，你居然在家谱里找不到你名字，你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再无聊像我们不是犹太人，看起来再无聊再没有兴趣的情况底下，马太福音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耶稣基督的家谱写出来。表示他的的确确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啊，是犹太人历世历代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啊，所以他写这个家谱的时候，路加也写家谱，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就会讲哈，跟这里不一样，他家谱只推到哪谁啊？亚伯拉罕，路加把他推到亚当，因为他是所有人的祖先，他只讲了亚伯拉罕。而且特别讲出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就是犹太人的背景。第一个，你要是 是这个神的选民是从谁开始被拣选的？亚伯兰子孙嘛，雅各以撒雅各不是 sorry 亚伯兰雅各以撒嘛，哈啊，对不对？这是神的拣选的族类，秋神啊，所以主耶稣一定要追到亚伯拉罕啊。那他又是要再来的君王，一定是谁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后裔很多啊，啊，一定要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加出来。最后加了一句很有意思，他是玛利亚所生的，这又回到创世纪里面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说女人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对不对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旧约里面讲到有一位神要拣选的这个弥赛亚，他将来要来制服啊这个撒旦的啊，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啊，所以他记这个家谱啊是有原因的，虽然很 boring 哈、啊，是有原因的。好，他的出生呢，讲到他出生的时候，特别中间加了一句，那三个博士来的时候就问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啊，所以他把这个加在一起，他的出生是被 identify 被中文现在很烂哈、啊，确认，谢谢，被确认啊，他是犹太人的王啊，他的出生好。下面呢，连续做了几件事情啊，到了第三章就讲到受洗，讲到他的受洗啊。当然，在受洗之前也讲了施洗约翰，那做他的先锋，开路先锋，然后这个主耶稣再来啊，来了之后呢，主耶稣就要去受洗啊，这个细节我不提了。那现在主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主耶稣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悔改的洗啊，主耶稣需不需要悔改？他无罪嘛，对不对？啊，他无罪为什么要受悔改的洗？好，至少有几个原因啊。他第一个呢，他要和约翰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所以呢，当主耶稣这个受完洗以后，他上来，他传道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他在 affirm 啊，在肯定施洗约翰出来开始的工作啊，所以他这是他受洗之后所做的。而且呢，他来不但肯定，而且是高举约翰的工作，因为约翰走了之后他就 pick up 这个传道的工作，当然也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谦卑。他说这个他要去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哎，你怎么来我这里受洗呢？”啊，那主耶稣怎么样？当尽诸般的义。啊，这个中文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读那几个字根本不懂什么意思，当尽诸般的义啊，翻成白话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啊，我做我该做的事啊，或者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那他之所以讲到理所当然呢，是因着他以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谦谦卑卑的，他本来可以不要的啊，他谦谦卑卑的来接受洗礼。好，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啊！这个其实跟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啊，这个很有名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一模一样的啊！他来做了一个当做的事，最后其实上是代表我们，因为他在保罗他讲他是幕后的亚当啊，因着他的顺服来受悔改的洗礼，来做我们的表率啊，做我们的表率。所以因这些原因主耶稣呢，他受了约翰的洗礼，受完洗礼之后起来没有多久，马上就被很有意思的，他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的啊，他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的啊，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是神引导他去的啊，是神引导他去的。好，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 啊，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他是代表人嘛，千万要记得。我常常读到福音的时候，我自己很感谢神啊。我们人跟人中间相处很糟糕，特别有些碰到一些不好的 boss 啊，他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叫你去做，然后你做不成，他骂你一顿。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的老板？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啊 ，lucky you 啊！这个以前我在 Xerox 做事的时候，他这个 management 中间常常有个笑话，这笑话就是 fetch me a stone， 就是你帮我找一块石头来啊。他也不告诉你是什么颜色，也不告诉你的大小啊。每次你拿回来 ，no that's not what I want， go fetch a stone。啊，这是那些无聊的这些 boss 常常干的一件事情哈，啊，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感谢神，他每次要叫我们做的事情，他都怎么样，自己先做。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他自己不做，就叫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你先去做。他都是自己亲自先做，然后才说我怎么样，你们也当怎么样。所以他永远是自己来做榜样给我们看。我常常很感谢神，特别我刚信主没有多久，我说哎呀真好，有个耶稣在前面走的这条路让我看见是怎么走的。他都自己先做榜样来带领我们。好，那在这个受试探上也是一样啊，所以他来受试探是以这一个人的身份来受试探的。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啊，这两个中间绝对不能把它去掉一个，也不能把它 mix 在一起的啊。那常常你把它混在一起以后就变成异端了啊。那这有一派异端就说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没什么了不得，他是神，所以不难受的啊。这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一个异端啊。所以他来到世上来受试探是以人的身份来受试探，原因是怎么样？神不可以被恶试探，雅各书一章十三节里面啊，所以绝对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受试探。而且他说呢，要叫他这个把石头变成饼来吃，对不对？他回答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自己 identify， 把自己认和我们人来认同啊，和我们人来认同。所以他受试探的时候是以这个人的身份来受试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他说耶稣基督也和我们一样受了试探，只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所以今天我们才说哎，主耶稣也受试探，他不是说我高高在上从来没有碰过试探，那今天你们受试探他不能够了解我们，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again主耶稣自己做榜样啊，所以他也遇见试探。那下面我们就要看他遇见试探和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遇见试探有什么不同啊。好，魔鬼撒旦给人的试探其实这个招数是差不多的啊，招数差不多。你们还记得亚当夏娃这个特别夏娃那段经，我觉得念起来很有意思啊。这个夏娃被试探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会被试探？看见这个果子怎么样，悦人眼目，好做食物。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physical， 觉得这东西好吃，可以吃啊。所以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禁食四十天啊。我前一阵子这个我们那个好朋友来给我们所谓叫做 Yam Diet， 专门吃这个sweet potato 哈，说可以减肥啊，可以清 system 啊 whatever 哈，我才吃了两天半已经受不了了，困啊，靠着困啊。主耶稣四十天禁食，请问肚子饿要吃东西正不正常？正常，非常正常啊。但是这就是魔鬼来试炼我们，他第一个试验是看起来 very reasonable， 没有什么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这是两重的这个阴谋哈。第一个，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提到饼 不要说看着饼，提着饼大概都会里面有反应的哈、啊，因为太饿了，对不对啊？啊，所以一个你正常的需要，你为什么不可以呀、啊？但是他的后面的条件错了。他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请问他在受洗，在这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然后魔鬼跟他讲什么？假若你是神的儿子，你看见没有？明明神已经讲过的话，这个撒旦很有意思，他没有说神没有讲过，啊，他说呢，假若你是神的儿子，就好像撒旦诱惑夏娃一样，神真的这样说了吗？啊，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所以我们人碰到的试探，常常第一件事情是给我们的试探是，好像看起来很合理的。关键就是在我们对神讲的话，记得清楚不清楚啊？假如你记得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受他骗；你记不清楚的话呢，就会受他骗。所以夏娃受了骗，他说神是讲过了，不准吃也不可以摸，神没有讲不可以摸啊，你就回去看看看创世纪，神没有讲不可以摸啊，这是夏娃怎么样加的啊。所以神的话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要改变的啊。所以主耶稣跟这个末后的亚当跟首先的亚当差别就在这里，他马上说怎么样，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他用神的话啊。那之后呢，这一招死了没有用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说圣经上啊，你既然用圣经讲，这个魔鬼也用圣经上话讲说，你从殿上怎么样跳下来，神会差遣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啊。那这种呢，读圣经很重要，就是不要断章取义。他是从诗篇引来的，但是他前面忘了，你若是在神行在神的道路的当中的话呢，你不能遇见什么，神都会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托住你的。前面那个话撒旦没有 quote 啊，撒旦没有 quote 啊。那同样的，主耶稣啊，用神的话来回答啊。所以第二个呢是说，哎，你跳下来表示你是神的儿子，哇，这很稀奇啊，从殿顶上跳下来，他这样抛下来没有事儿啊，这个是对自己的 ego 很有这个 boost 的这个果效哈 啊。但是主耶稣不被这个所动啊，这个跟亚当夏娃预言的一样，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就跟怎么样神一样的聪明了，好不好？听起来很好哈。所以第一个是很合理的要求，第二个要求就 questionable。啊，就 questionable 啊。那最后呢，他说你来拜我的话呢，我就把这个世界给你啊。那这个就露出原形来了啊。所以基本上他撒旦来给我们的攻击，就是从我们很合理的要求到 questionable 的要求到不合理的要求，来试验来试探我们啊。那三次主耶稣都用神的话来抵挡啊。所以在这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会受试探，就好像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三次的试探一样啊。撒旦得胜的秘诀在他稳定的抓住神的话，毫不偏移。这也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如果我们要抵挡神的抵挡撒旦的诱惑和攻击的话，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得要抓住神的话，不要疑惑啊，抓住神的话。你知道，我们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啊，虽然遇见试探，但是呢，神的保守是非常明显的。就好像在这里啊，当这个最后这个主耶稣叫撒旦退去啊，你滚蛋啊！这个那当然有我忘了是马可还是哪里，这个这时候撒旦是暂时退去啊， 换句话说，撒旦还没完没了的啊，总是这个 lurking around， 就在找我们的麻烦的哈 所以这彼得就讲，他说好像这游行的狮子，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寻找可吞食的人啊，这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他到处跑来跑去在寻找什么样的人？不是所有的人 ，gullible， vulnerable。可吞噬的人啊，所以千万记得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可吞噬人啊，就好像在我儿子很单纯的啊，所以他常常在外面有时候会被人家觉得这个好欺负一样啊，所以真的，所以我们在撒旦面前要不要变成一个怎么样可吞噬的人啊？当撒旦退去之后啊，天使就来侍候啊主耶稣啊。这个侍候呢，有的人解释这侍候包括给东西吃啊，包括给东西吃。好，那在这里就是说，当主耶稣真的照着神的话，不去投降在这个撒旦的这个引诱底下的时候，其实他要吃的东西，要得到这个荣耀，怎么样，一样都没有缺啊，一样都没有缺。好，那这是在 introduction 里面。就是说在他还没有退到这个加利利之前所发生的一段事情。那这个 preparation 很重要，就是说是主耶稣他的这个传道的开始啊和准备啊，受洗和受试探是必须要的啊，必须要的啊。所以一个真正要服侍神的人是一定要有这个需要的准备的。需要的准备圣经上后面也提到，就是说一个人不经过试验怎么样，保罗写的不可以用的，要经过试验以后才可以用的，换句话说是要 tested 啊，所以主耶稣经过试验不是没有原因的。好，那完了之后就开始他的在加利利的工作哈。那这里是比较长的一段，从第四章一直到十八章啊，都是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侍奉啊。那这里比较长，我就在斟酌之下呢，我就把很多细节都删掉了。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有点忘记，我有太多的 version， 所以自己也忘记了。好，那这个加利利施工呢，其实有三个层次哈。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第二个呢是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啊，第三个是主耶稣教训施行神迹之后这些众人的反应啊，众人的反应啊。那有一个参考书呢，他都把它分成十项，他说这样比较容易记一点哈。那这个分段呢，基本上是见仁见智啊。这个这样子的分法，就是说是我采取的啊。那 it's up to you， 你是不是这样分段，是你看你自己的领受啊。但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段的方法。好，那首先呢，就是说他给的信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都是主耶稣啊给的这个给的信息。你们的讲义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出十个，有没有？好，那就有的话我就可以很快念。那第一个讲到八福，讲到祝福，实际上讲到八福呢，主要是讲了天国子民的 character， 天国子民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是讲的八福。那第二个，有了这个主耶稣有了天国的 character 以后，下面是讲到品性的标准啊。那这里面他常常讲的有一句话，说古人有话说啊。在你回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啊，这主耶稣提到旧约圣经和古人有话说中间有区别的啊。那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呢，犹太人这个特别经过文士的这个注解之后又加注解呢，又写了厚厚一大叠。叫 Mishnah， 比这个圣经还要厚啊，就是解释这些规矩啊，越解释越多的啊。那所以主耶稣对于这些传统的解释，有时候他并不同意的啊，并不同意的。所以当对于这些传统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这些东西呢，他不同意的时候，他常用的语气就是说，古人有话说 假如是真的是旧约圣经的话，他一定写的经上记着啊，经上记着。所以这两个有区别。那他不是说要否认，主耶稣不是要否认旧约里的教导，乃是说，哎 ，wait a minute， 这个经有古人有话说呢，其实并不完全对啊。那经上圣经上记载呢，在比较之后，主耶稣把旧约里面啊这些规条的记载呢，把它的内涵讲出来。比如说，不可杀人，他说你连怎么样恨人都不可以。啊，所以他在教导上，当有了八福里面的天国的子民的 character 以后，在道德上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他从里面看起，啊，从里面看起。然后呢，很多在宗教上的活动其实动机有问题的。啊，我们施舍到底是为了什么施舍？我们的祷告为了什么祷告？我们进食是为了什么进食？啊，所以就开始在 impact 就是影响到我们。在这个服事上，在宗教的仪式上，你就发现主耶稣的教导总是讲到我们的内心，总是讲到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外表的，啊，不是外表的，啊。然后呢，对于世界上的事情看法，他就告诉我们，你是爱马门呢，还是爱神？啊，是爱马门呢，还是爱神？那。拜马门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忧虑啊，对不对？人为什么要积攒钱财啊？不知道吗？除了 influence 之外呢，最大就是有依靠嘛，对不对？就有依靠嘛，因为觉得有钱我就不怕嘛，对不对？啊，特别到年龄大的时候，这个会为这些忧虑的哈。哎，主耶稣讲，你忧虑什么？你是愿意忧虑呢，还是愿意依靠神？那你是愿意忧虑呢，还愿意依靠神啊？然后呢，和人相交，我们讲话的论断人和讲话这个要注意到啊。祷告是确实的啊。然后呢，到了第九项啊，他就让我们来有好几个，就是两个比较，两条路，两个门，两个终点啊，这个两种树，两种房屋等等，基本上就让我们来比较来看。那我觉得这很聪明的。其实我们人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啊？其实不要把它想得太远啊。我是一个 simple minded person 啊，就把有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啊，就像主耶稣在这里两个比较嘛啊。我们每天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比较，我选哪一个嘛啊？这就看出我们的信仰来。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在最后啊，这个第九项里面他讲到都是两个比较，最后警告啊，最后警告假先知啊，假侍奉，假根基啊，再来警告我们。好，那第二段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啊，神迹啊，头三个神迹呢是医治大麻风，我刚刚已经讲了啊，这个看出啊。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之外呢，而且显出他的慈爱，他用手去摸这个大麻风的人啊，这是在犹太传统里面是万万不可的啊。在犹太人的这个教导里面，有大麻风的人走在当中都要说我不接近，好让人怎么样离他离得远远的。但是主耶稣伸出手来摸大麻风啊，这就是不单单 physical healing， 这是他的 emotional healing。啊，是对一个长大麻风的那个人的 impact 啊，你真的很难想象有多大的能力啊。好，之后呢，他就医好了百夫长的这个的仆人啊，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让外邦人，因为这百夫长是外邦人啊，他主耶稣就说呢，引用了旧约说，他从南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对外邦人的影响。然后呢，彼得的岳母的热病在八章里面被消除了啊，就让我们看见他是因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这个疾病啊。那第二第二项这个他所行的十个神迹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这三个哈，第二个呢就是平静风浪啊，还有把那个 在这个加达纳把这个鬼附的人医好，然后呢把一个这个瘫子医好啊，那其实他都有一些影响哈。当他平静了风浪之后呢，他的门徒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这是他门徒说的。换句话说，门徒起先认识的耶稣跟这件事情之后认识的耶稣有没有不同啊？有更进一层了，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那当他把这个鬼赶出来之后，连鬼也承认，他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来要赶我们出来吗？啊，这连鬼也有反应。当他把这个摊子医好的时候呢，最后他说这个医这个摊子容易呢，还是赦免他的罪容易，记得吗？啊，然后这些文士都说你说了健忘的话了，主说人子在地上要你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每次做完一个神迹以后，他下面跟着有一个新的教导啊，有一个新的教导。那第四这个第三一段有四个神迹，都显出神迹中间的高峰啊。那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在这里所讲的神迹不是所有耶稣基督所行过的神迹啊，这点我们可以知道是代表性的。好，第一个血漏的妇人是一个高潮。高潮在哪里呢？就是说主耶稣他本身就是能力的来源。记不记得这个妇人，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的穗子啊，还不是衣裳哦，衣裳的穗子就可以得医治。结果主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怎么样出去啊。所以主耶稣他是能力的来源，他是神啊。然后呢，广惠堂的这个女儿雅鲁复活了，那看见怎么样，耶稣基督可以使人复活。然后呢，两个瞎子看到光明，能够看见了，这是一个有信心人的一个高峰。因为这瞎子从来没见过耶稣跟人家医过病的，但是凭着信心主耶稣会问你信吗啊，他说我信啊，是在信心上的高峰啊。之后呢，就来一个信心上的最低峰，是什么呢？当主耶稣治好了那个耳聋被鬼附的这个人之后，法利赛人反而说他是怎么样，是鬼王在赶鬼啊。这是一个信心的 negative side， 是这个负面的高峰啊。好，这是第二，在加利利工作的第二大段他所行的神迹。第三大段呢，就是加利利的人的这个反应啊。时间已经到了，我就停在这里好吗啊。那赶得太快我也很累，你们大家也很累啊。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啊，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下个礼拜继续。好啊，有没有问题好，在结束之前祷告之前，我再想哈，我现在讲义不愿意印太多假如你对你没有用的话啊，所以假如你愿意有一份这个讲义，而且答应自己你要看的啊，不要答应我，答应我没有用，答应你自己要看的。那假如你有这样需要的话，请你和 Linda 登记一下，所以我们印的数量只有那么多。因为纸张很浪费，这不太好啊，不太好。好，那另外呢，我一定准时开始，如果许可的话，因为材料我已经删了又删，我想还是讲不完啊。所以假如你想要从头听到尾的话呢，就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准时到呀，对了， you got it。 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拆下你自己独生的爱子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立了好的榜样。我们谢谢你，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好让我们今天来跟随他的人，我们可以循着他的脚中心。我们为了这一切的恩惠你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丰盛的这个赐予，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